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就香港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向香港人民表示祝贺。蓬佩奥还直接点名中国共产党，谴责中共在新疆的大规模拘押行动。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谈到了一系列国际问题，包括最近曝光的有关新疆拘押营的新疆文件和香港区议会选举。他说，把话题转到中国共产党，我们都看到近日公布的新疆文件，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残酷拘留和系统性的镇压。这些报告与大量和不断增加的证据吻合，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那些被大规模拘押的人施行虐待并践踏人权。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押者，并终止在新疆恐吓本国公民的严酷政策。中共的打击目标不仅是穆斯林，基督徒、藏人和其他少数群体也受到了中共的铁腕压制。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接着把话题转向香港，他说，我们祝贺香港人民在11月24日举行了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区议会选举。美国会继续支持民主价值观、香港一国两制框架所保障的基本自由以及香港人民的愿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在美中两国正在展开谈判以结束重大贸易纠纷之际，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希望看到香港问题好好解决。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谈话之际，华盛顿正在观望他是否将签署参众两院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部法案惹恼了中国，北京称这是干涉内政。特朗普总统目前还没有说明他是否会将这部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特朗普目前正试图与中国敲定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以平息持续了16个月的贸易战。特朗普上星期五又用了骚乱一词，但他也敦促中国人道处理抗议问题，同时一再警告这会对贸易谈判造成影响。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至少每年一次认证香港保持了自治状态，以便让美国维持香港的特殊地位。美国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贸易待遇，这帮助这个半自治的城市维持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这部美国法案还威胁要制裁侵犯人权者。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他是否预计特朗普会签署法案，他说，我不想抢在他很快就要做的事情前面。他还说，如果法案成为法律，国务院将执行法律要求。近期调查发现，美国著名科技公司为中国规模庞大的社会监控系统提供了协助，并从中获利。美国大学的科研交流也让中国的监控技术发展获益良多。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调查发现，希捷科技、英特尔和惠普等美国公司都参与监控科技研发的中国公司提供协助与帮助与合作。中国安全保护产业协会去年11月表彰的37家对中国监控产业做出贡献的中国企业中，有17家公开披露与美国科技公司存在金融、科技或供应链的合作关系。中国视频监控系统一个主要研发成员是中国的海康威视，后者已被美国政府列入管制清单。调查发现，海康威视长期使用美国希捷科技和威腾科技提供的硬盘驱动器。希捷科技2005年与海康威视合作开发，据说是世界上首台专用于监控系统的硬盘驱动器，并派工程小组前往中国，帮助解决视频处理容量不足的问题。希捷2018年10月还参加了北京一个公安展览会，展出用于监控的硬盘驱动系统产品。这两家美国公司同时向中国人脸识别科技产业加都科技提供产品，并向参与打造新疆塔城安全城市项目的成都西物科技集团提供驱动器。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 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啊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下面 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一、二、三、四。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 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 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 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 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 ，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 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就香港星期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向香港人民表示祝贺。蓬佩奥还直接点名中国共产党，谴责中共在新疆的大规模拘押行动。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谈到了一系列国际问题，包括最近曝光的有关新疆拘押营的新疆文件和香港区议会选举。他说，把话题转向中国共产党，我们都看到近日公布的新疆文件，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残酷拘留和系统性的镇压。这些报告与大量和不断增加的证据吻合，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那些被大规模拘押的人实施虐待并践踏人权。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押者，并终止在新疆恐吓本国公民的残酷政策。中共的打击目标不仅是穆斯林，基督教、藏人和其他少数群体也感受到了中共的铁腕压制。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把话题转向了香港，他说，我们祝贺香港人民在11月24日举行了自由、公正、和平的区议会选举，美国会继续支持民主价值观、香港一国两制框架所保证的基本自由以及香港人民的愿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在美中两国正在展开谈判以结束重大贸易纠纷之际，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希望看到香港的问题好好解决。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谈话之际，华盛顿正在观望他是否签署参众两院都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部法案惹恼了中国，北京称这是干涉内政。特朗普总统目前还没有说明他是否会将这部法案签署为法律。特朗普目前正在试图与中国敲定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以平息持续了16个月的贸易战。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又使用了骚乱这一词，但他也敦促中国人道处理抗议问题，同时再次警告这会对贸易谈判造成影响。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至少每年一次认证香港保持了自治状态，以便让美国维持香港的特殊地位。美国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贸易待遇，这帮助这个半自治的城市维持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这部美国法案还威胁要制裁侵犯人权者。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他是否预计特朗普会签署法案，蓬佩奥说，我不想抢在他很快就要做的事情前面。他还说，如果法案成为了法律，国务院将执行法律要求。近期调查发现，美国著名科技公司为中国规模庞大的社会监控系统提供了协助，并从中获利。美国大学的科研交流也让中国的监控技术发展获益良多。《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调查发现，杰西科技、英特尔和惠普等美国公司都为参与监控科技研发的中国公司提供了协助和合作。中国安全保护产业协会去年11月表彰了37家对中国监控产业做出贡献的中国企业中，有17家公开披露与美国科技公司存在金融、科技和供应链的合作关系。中国视频监控系统一个主要开发成员是中国的海康威视，后者已被美国政府列入管制清单。调查发现，海康威视长期使用美国杰西科技和威腾科技提供的硬盘驱动器。杰西科技2005年与海康威视合作开发，据说是世界上首款专用于监控系统的硬盘驱动器，并派遣工程小组前往中国，帮助解决视频处理容量不足的问题。杰西科技2018年10月还参加了北京的一个公安展览会，展出用于监控的硬盘驱动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上星期天，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取得压倒性胜利。纽约时报称，选举结果是对北京和港府的当头棒喝。路透社今天报道，北京正在考虑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并且在深圳设立香港紧急应变中心。而中国方面呢，中国官媒则以假民主和外部势力的滋扰来解释这个让北京错愕的选举结果。香港选举究竟给北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习近平、林郑月娥能否顺应民意？将近300万的香港选民用选票谴责北京。如果14亿中国公民拥有选票，那么我们可能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一系列问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桑普律师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同样的，观众朋友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那么在星期天香港区域会选举结果揭晓之后呢，当然很多的西方媒体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报道，还有相关的发展。我们注意到，在彭博新闻，他在报道里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This is why China doesn't like elections.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不喜欢选举。您觉得这句话说的切不切实？那么香港的这个选举结果到底是给北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震撼吗？
的确如此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喜欢选举。以前在延安时期呢，他可能是有一些就是用大豆来当做一个比拟啊。但是基本上从建政以来，都基本上没有真正的选举过。那些选举都是玩假的，根本是一个假选举。那香港来讲，区议会选举，无论从提名到选举到备选到那个出任。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真的是民主的一个选举了，但问题是区议会的权力太小，那它基本上涉及的是地方的那些小额的拨款，那它的影响权力也不大，它是一个咨询性的组织，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草根的组织呢，中共一直觉得说，哎，都在它的瓮中，因为很简单。因为很多的那个我们叫蛇灾丙种一些诉讼的利益，就可以把那些地区的事务搞定了。但问题是这一次呢，他是说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来做这个事情，从那个声称的重票，比方有些区域他可以把那些优敌人口种进去成为那个候选人，也可能是买票，因为说他是有那个不同的人，他基本上是被收买不同的利益嘛。那也有可能有坐票的嫌疑，但基本上使不上力。你看看这一次呢，总建制派的总得票率得票数从87万提高到120万，增加33万。当时韩正在上个礼拜三，他当时在紫金山庄是说 OK， 因为他觉得是从2015年的125席民主派的得票，顶多因为反送中运动。可以会升到180席，所以也是汇报给习近平，最后也是同意了这个选举继续进行了。问题是，开出来民主派不是得到180席而已，而是得到388席，是占了整个452席的超过85%的席次。这个是香港有史以来民主派的最大的胜利，建制派是崩盘式的大败。这个情况当然是共产党不讨喜，就是他用尽所有所谓的送票的方法，坐票还没有了，但送票跟买票的方法的话，基本上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选举弄好，或者说其他方式来坐票。 否则的话，如果香港民意直接反映的话，你看到共产党是如坐针毡，所以他也是很困惑，究竟未来怎么面对？因为这一次选举影响到2022年香港特首的选情，因为118个选举委员都已经是民主派横扫了，那再加上说这个除了这个特首选举之外，下一届他要怎么办？所以我相信呢，他一定是软硬兼施的去对付香港人，尤其可能是加强对于所谓国家安全立法，或者说收集情资这些方面的一个掌控，好影响那个舆论的情况。但相对来讲，我觉得说这一次香港的一个小胜，但是五大诉求还没有得到，所以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嗯，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未来香港怎么走相关的这个问题。不过，我们想请小明先生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很多报道、很多分析也都说，北京这次在香港区域会选举前，他们当然也预估了形势。那么预估的形势是认为建制派至少会小胜，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说，北京错估了形势。北京是不是错估了？为什么会错估？那么今天有消息说北京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好，中共当局错误估计的形势，这应该是一个事实，这点不仅从逻辑上可以得到验证，实际上从中共的一些媒体上也有迹可循。在中共控制的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上，在选举之前的很多文章都会看到，比方说什么以票制暴挽救香港，用选票惩罚破坏分子，以票制乱，在内地港人密集返港投票，还有用选票终结香港的黑暴噩梦。你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似乎是胜券在握的样子，他们准备用选票来惩罚所谓的暴徒。所以可以想象，假如中共当局知道是这个样子，以他们的一贯的霸道和蛮横，我想他们会取消这次选举。这足以，这个逻辑足以说明他们确实错估了形势了。那么中共当局为什么会错估形势呢？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我想其中最重要一条，他们严重的低估了他们对香港人的伤害所造成的恶果。他们不仅对港人的五大诉求置之不理，还纵容港警滥用暴力，许多人受伤，还有很多人受到侮辱，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对香港人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此外，他们也明显的低估了香港人对公义的追求。在中共当局的心目中，大多数的港人比较务实，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比较关心赚钱，因而他们觉得对那些支持抗议活动的民主派会不满意。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在投票前的那些天，亲共的媒体不断的宣传示威民众给香港市民带来的种种不便，以及示威给香港经济带来的损失。他们认为香港的主流民意已经从内心里反感了这种民主派的这种抗议活动，因为他们干扰了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耽误了赚钱，这应该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香港市民在钱和义的上面，香港人选择了义。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投票日的早晨投票结束的时候，他对公众说，他知道多数市民对暴力乱港敢怒不敢言，但今日是最好的机会，用手中的一票来换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他认为香港有一个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支持香港当局，事实并不如此。
好的，
香港人确实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了他们自己的选择，但能否换来更加美好的未来，现在还不能确定。此外一点，我再加一句话，中共当局和民众存在着严重的隔膜，他们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民意，他们也不想接受他们不希望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欺骗香港民，欺骗国内国外民众的时候，他们自己实际上也被他们自己制造的舆论所欺骗了。好的，
好，那么我想回到桑普律师啊，桑普律师，刚刚我们提到了一点，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说北京方面考虑要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同时要在深圳来成立这样的一个针对香港紧急应急应变中心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刚刚我们的记者也说了，这个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表声明说，以上报道是不是事实的？您怎么看这个相关的发展？这是不是有可能是北京现在正在考虑的？如果习近平真的要追究责任，他现在在问责谁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可能性是虽然不能排除，但我相信中共的高层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路透社讲这两点，一个是中联办的主任王志明会去职或者调任，另外一个是真的是成立一个香港的危机处理中心。其实危机处理中心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是大家说过，是从6月13号以来，这个中心已经成立，韩正是指挥笃定，而且事实上在紫金山庄是邀请了多少的香港官员警察定期上去汇报，而且是每一天有书面的汇报从紫金山庄发到中南海的习近平的桌上，所以这个是定期已经成立的，不是一个新的新闻。而新的那个传言是关于所以刚刚那个新闻就等于确定了中共的高层一直是掌握了香港实际情况，而且是下了指导棋的。至于说刚刚说的王志明的状况，我不清楚他会不会去职，因为大家知道事情败了，但是你知道选举要继续进行，选举要这样子操盘都是从习近平以下都决定的，当老板发觉到事情搞黄了错了，他一定责怪下属嘛。那最下属那些港共的成员，包括从麦美娟还有什么其他工联会跟林建联的人，也会责怪王志明嘛，所以他就等于说被夹杀。但问题是错只有一个王志明吗？还是说整批人从习近平到工联会跟那个林建联都是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制度性的腐败，共产党的本质决定了这个失败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大家王志明走了人走是不是等于解决的问题，五大诉求是不是得到实现？不会的，换走了冯清华多了一个张小明，换走了张小明多了一个这个王志明，换走王志明可以有个陈大文，我跟你讲没有改变，本质不变的话是因为中共的专政不变。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现在在电话线上我们有这位来自成都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您现在在线上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您好，
可以听到吗？
可以。
我觉得这一次的胜利还是对于香港人来讲还是比较可惜，因为我觉得这次虽然说在大陆地区他报的很多实际上是假民主或怎么样的，我觉得很多民众的选票其实可以代表很多的东西，其实其他的观点就那样吧。
是，好的，谢谢您成都的杨先生的来电，他说可以从这个民众的选票看出他们的诉求与他们想要表达的心声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冯韦斯特的网友说，区议员选举结果还有一个重要意义，这是体现了香港的民意与大陆官媒宣传的矛盾，高层如果有智慧应该检视获取的香港实情报告被掺了多少水分，导致决策一再失误，如果由选举结果出来后改变政策，释放善意，不但不是输，而是能亡羊补牢，重拾民心。不过我推测当权者的斗争思维能不能选择智慧。另外呢，阮伟成说，民主是对统治阶级权力的监督，所以统治阶级最害怕民主，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成为执政党，成为统治阶级，所以真正的民主意识就是对任何政党抱监督和怀疑的态度，不管是什么共和党、民主党、民进党、国民党，更别说共产党进行监督。而另外这位署名叫李明章的这位网友他说，其实没有必要相互仇恨，香港人和内陆人本质上都是国家公民，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想问问香港支持示威者的人他们的诉求是什么。那么这一点或许桑普律师您也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下。另外我也想请桑普律师来谈一谈刚刚我们的成都的杨先生，他也说 选票代表的是民众的心声。可是我们从中国官媒还有各界的反应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反应啊。那么中国的官媒对于这次选举结果，要不是像这个新华社，新华社今天继续的发表时评文章，再次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是全港的共同心声。另外呢，就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他干脆把香港这次的选举结果说是西方的影响。您怎么看中国官媒到今天为止的反应？还有刚刚这个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问，到底香港这些选民支持示威，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您能不能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重复我们的五大诉求吧。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平反暴动定性，追究警察暴力，更重要的是释放或者特赦被捕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而且要解散，甚至是不解散的话要重组现在警察队伍。最后一点还是最重要的，民主普选，争取真正的民主普选，落实香港的那个自治的一个能权利，这是写在基本法上面，但是一直都没有真的好好落实好，这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维护我们的人权跟自由。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香港六月以来的自由运动，那我觉得成都的先生也是非常的好，也是讲到我们的心声也要好好听到，所以我希望中国国内的朋友能够好好去了解香港的人究竟想什么。刚刚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也是问得很好，是说现在中国的很多党媒啊一直都讲说一些很奇怪的话。我翻遍12月25号出版的那个大公报、文汇报，还有新华社的通稿，只字不提民主派大胜跟亲共派大败的这一点。
嗯，
环球时报的胡锡进顶多是说香港是发出一些情绪啊，他说如果啊香港人支持暴力，指向国家的政治对抗，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的桥头堡，那就绝对不能接受。他说这个选举无论民主派怎么赢，也不可能冲击到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那之后你看到外交部长王毅也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董爽也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等等。其实这一些话我们都知道都是场面话，但实在的东西是说中国不想中国的民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选举结果，一直在骗中国的民众说大多数的群众或者很多的群众都是希望这个谴责市民的所谓的暴徒。其实你看到选举结果57-42，很清楚的是谴责警察的暴力占据绝大多数，而且这一次是变相公投，五大诉求变成是这一次选举的一个核心。还有一个很佐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个我们香港称之为光头警长的一个人叫刘泽基，他是在现在像中国的微信呢有82万的粉丝，是现在中国的一个网红啊。这位香港的警长可能已经成为了大湾区人了，但是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他在11月25号就礼拜一的时候发了一个微信啊，微信里面就说今次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建制派败下来了，差不多每一个议席都是以40%败下来，这显示有60%的香港人某程度上是支持那些暴徒的啊，先不要讲那个暴徒的定性的问题，但这个东西很快就被删除。换言之，中国的那个网信办，或者说这一位刘警长自己自行删除了这个微信条的意思是什么样？他不允许中国的人知道，是差不多每一个议席都是以40%败下来。
嗯哼。
就是压倒性的胜利这一点他不愿意告诉大家，所以更需要通过不同的媒介给中国人知道真相。
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个对华政策属于强硬派的学者张家敦先生他就说了，他说习近平对香港的强硬政策已经导致他在香港的盟友纷纷的落马，那么如果他不再改进的话，接下来习近平是不是也要把他自己搞下台了呢？那么张家敦教授的这一番说法，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怎么看。还有刚刚网友也说这个中共他们从来就把责任是推给天灾民众或者外国势力，您的看法？
好的，我先回答公众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公众对中共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超过一些专家和学者。中共历来是这样的，而且他们有一个特点，是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来看，把教训当经验来看，从反面来理解这个事实，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的去什么向民众来道认错，这个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那么关于张家敦这个说法，应该有一个特别的限定条件，习近平在香港的盟友落马，那是因为香港还残存着相当的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众有一定的选择权，这个时候导致了香港的一些亲共的分子们的落马。可以想象，假如中国大陆也有类似香港的这种选举制度，那习近平下台绝对没有意外。但是问题现在就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情况跟香港还有很大的不同，习近平的权力他并不依赖民意的支持，而是取决于他对暴力系统的掌控。从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可以看出来，习近平的权力还算比较稳固，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习近平下台这种可能性目前还并不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他上台以后，在处理很多的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这次香港危机上，习近平可以说是没有一步走对。这个习近平这种操作肯定会对他在高层的威信权威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动摇中共高层对他的信心，特别是动摇他的那些亲信们对他的信任和信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会产生某些人呢会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所以呢，就是说中共内部未来如何，这个还很值得观察。谢谢。
好的，那么桑普律师，我想请教您的看法。那么您对于这个香港这次区议会选举的结果，震撼了北京之外，它对于北京的这个高层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
我觉得冲击是相当大的啊，因为这个无论是包括我在内啊，还有那个中共在内，我相信他们都是有个惊讶的方式来做。我是惊喜，他是那个惨叫哈。但是问题是他们的惨叫会这么容易发出来？不会，共产党会内敛一段时间，他不愿意发出他的怒吼。但是我觉得共产党会用又软又硬的方式来对待香港人。软的就是像现在那个林郑月娥今天宣布的，可能有机会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啊，众所周知，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呢不是调查责任的，他是当一个历史学家，好像大家去看一个历史事件它的起因啊，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良的，顶多是这样子。这是仿效英国当年2011年那个骚乱的时候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做，是他声称的。但是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并不是调查警察的责任，也不是调查那抗争者的责任，而是说这个运动的缘起是什么。这个不用调查不用检讨大家都知道嘛，是送中条例嘛，是不是？所以他想把这个水搞浑，所以想做这个事情，也希望分化我们，所以做这个软功，但我觉得是注定失败的。第二个呢是硬的，大家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刘兆佳最近接受那个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的专访，他说中国应该考虑在香港设立情报机关，仿效英国殖民时期的那个政治部，也仿效现在澳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要压制举报敌对分子，收集情资，及时告发，甚至要求香港主动制定法律，甚至去考虑用国安法直接适用到香港来，就中国的国安法适用到香港来，甚至量身定制一套法律来做。你看这个东西是完全把19届四中全会后面的公报把它具体化。那有一位评论人叫陈翔，也是讲到中联办现在有一个警务联络部，所以这个警务联络部会不会被赋予执法权，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我们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香港的桑普律师，还有小明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